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3号，公元2015年5月2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严管西藏道夫，再引藏人自焚抗议；西藏独立抗争者将在新德里举行研讨会；教育部长赴尼泊尔灾区了解藏人难民状况；护照成中共打压藏维及异议人士工具。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近期对西藏道夫县开展的一系列严厉管控措施下，再有一位叫做丹增加措的当地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了抗议。警方控制了事发现场后，带走了生死不明的自焚者。本台从多位流亡印度的道夫及藏人处获知，昨天5月20号，西藏康区道夫县35岁的藏人丹增加措在当地以自焚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共统治政策的抗议。道夫及流亡藏人次丹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昨天5月20号晚间8点左右，西藏康区道夫县藏人丹增加措在道夫县孔色乡自焚后，现场立即被中共警方控制，自焚者生死不明。近期道夫县一直受到严控，许多人被秘密拘捕。据说当地的新任副县长行为非常恶劣，对藏人镇压毫不手软。印南西藏甘丹寺道夫及僧人雅马次人也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
你们可辛苦了的，你当孔色乡的可有送救的。
前段时间，孔色乡民间的环保组织有7-8名成员遭到拘捕，头发被全部剃光，并遭到了毒打，一天只给一顿饭。当地藏人已经非常不满，而在数月前，当局还曾派人挨家挨户要求民众签字，保证不纪念达赖喇嘛的诞辰日。据悉，有未签字的藏人遭到拘捕。雅马次人介绍说，近日当局又派遣大批警察与军人同政府人员在孔色乡开展教育活动，无故殴打藏人民众。丹增加措看不下同胞遭受当局的这些打压，才选择以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据介绍，丹增加措自焚后，现场2名藏人妇女也遭到拘捕，而警方将生死不明的自焚者带往县府所在地时，有藏人试图阻止，也遭到拘捕。自焚藏人丹增加措现年35岁，是康区道夫县孔色乡博恰村人，父亲名叫齐美多杰，母亲叫白桑。丹增加措同妻子索南卓玛育有4个子女。丹增加措自焚前2天，当地尼措寺僧人次汪曲佩就遭到公安拘捕，拟与政治问题有关。而自焚事件发生后，道夫县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管控。雅马次人也提到道夫县副县长对藏人实施的打压。据悉，这名副县长曾警告说，你们好像非常有民族赤诚心一样，若闹起来你们就等着瞧。而据道夫县中共政府网资料，道夫县副县长名叫巩建胜，被指是藏人，他同时也兼任道夫县公安局局长。目前自焚藏人丹增加措生死不明， 他成为了2009年至今已获确认的第139位自焚抗议中共的境内藏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社会中持恢复西藏独立为理念的藏人活动人士与印度学者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一场西藏独立研讨会，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本月23日，持恢复西藏独立理念的藏人活动人士将同数名印度学者共同在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就藏中间的十七协议是否合理以及西藏的独立对印度利益所起到的重要性等方面进行阐释讨论。长期参与西藏独立运动的流亡藏人活动人士丹增尊主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这次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我们把会议定在5月23日，是因为64年前的同一天，藏人代表在中共的强迫下签订了所谓十七协议。会议将回顾当时的状况。丹增尊主介绍说，这次的会议分为两部分，首先是针对年轻流亡藏人，帮助他们认识到争取西藏独立的重要性，以及抗争方法。其次是针对印度政府及民众，希望他们认清西藏的独立在印度的自身利益方面所起到的重要影响。在强调倡导独立理念的重要性时，丹增尊主发表了他的观点。西藏绝大多数的人希望能够独立，但是因为一些政治形势的缘故，我们藏人行政中央并此中间道路立场，所以以举办讨论会的方式让民众了解西藏独立历史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争取独立的观念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对日前流亡藏人社区中因独立和中道两个不同观点而出现的个别摩擦，丹增尊主呼吁各方要互相尊重。作为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流亡藏人，我们都应该尊重彼此不同的观点，应该经常相互交流沟通，因为不管是独立还是中道，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西藏获得自由。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朱次仁近日前往遭受严重地震的尼泊尔慰问受灾藏人难民的同时了解了赈灾工作的进行状况，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4月25号，尼泊尔境内遭遇了强烈地震的袭击，造成数千人罹难，上万人受伤，无数房屋倒塌。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以及各国的流亡藏人团体均以捐款和祈祷等方式来支援灾民。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朱次仁也于本月19号前往尼泊尔地震灾区了解情况。欧朱次仁部长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自己在尼泊尔的主要行程。他指出自己主要对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等地的藏人社区、藏人学校以及各大寺院进行了访问，在各藏人社区主管的陪同下与受灾的藏人民众进行了交流，并送去了藏人行政中央的慰问。据欧洲次人介绍，在此次地震中灾情特别严重的包括角拉克藏人难民社区的工厂与松赞藏人学校，目前当地的所有学校仍在停课。 另外，一些偏远造人难民社区的灾情也比较严重。按照行程，在了解了当地的灾情与藏人难民们的状况后，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朱次仁将于今天21号从尼泊尔启程返回印度达兰萨拉进行汇报。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继中共非法限制藏人申办护照的情况被披露后，日前当局又要求新疆伊犁民众将护照上交政府，被指护照已成为了中共打压藏人与维吾尔人以及异议人士的新工具。日前中共当局在新疆伊犁市发出通告，要求持有英司护照的新疆伊犁居民必须将护照上交公安部门集中保管，否则将被注销。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说，中国长久以来拒绝向那些可能在海外使其形象受损的异议人士发放签证，而且中国领导曾认为维吾尔人或藏人等群体具有潜在威胁性，他们的出行自由因而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拒发护照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打压异议的强力武器之一。当局要求新疆居民上交护照并不是单独事件，在藏地，藏人们跨省跨州的行动自由都遭受限制，去北京等城市住宿受拒受歧视的情况也非常普遍，而申办护照出国更是极度困难。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本月初就曾披露，中共官方以换发新电子护照为借口没收所有藏人护照的情况，谴责当局的行为违反了中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条文，而且也违反了有关迁徒旅行自由等基本的国际准则。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
我们看达赖喇嘛对于身后西藏政治的布局，可以感觉他仍理性的欲将中共扶持下一世达赖喇嘛的政治效果完全根绝，也有意终止此种虚无的西藏政治领袖选任制度。我还要请求蒙藏委员会蔡玉林委员长应当对白皮书涉及台湾的部分表达抗议或宣示立场。中共对达赖喇嘛开出的反国条件之一竟然为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政治与理论上的两难问题，摆明要为难达赖喇嘛，并且有意从中挑拨台藏关系。台湾问题与中共占领西藏以及达赖喇嘛和难民返国的问题无关，因为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流亡西藏双方关系的当事方，而关于台湾前途，只有中华民国台湾人民基于人民自决权有权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干涉，也不容其强迫流亡西藏表态。该达赖喇嘛不能代替台湾人决定，藏人行政中央也不可以，否则就是自私民族自觉的立场而出卖台湾朋友，也会失去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的道德正当性，会使台湾民间乃至国际民间社会对西藏的同情和支持心寒和却步。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Jessie Delay。